Save big money on everything for your next project at Menards. Spring is here, making it the perfect time for outdoor projects. Suncast storage sheds are an excellent solution for protecting outdoor lawn and gardening tools. They're easy to assemble, and the all-weather construction provides water resistance and UV protection. Save big on Suncast storage sheds. View our selection of Suncast products today in-store and on Menards.com.
Save big money at Menards.
What's the easiest choice you can make? Window instead of middle seat? Picking a vendor who sends a great gift basket? Outsourcing business tasks you hate? What about selling with Shopify? Whether you're selling a little or a lot, Shopify helps you do your thing, however you cha-ching. Shopify is the global commerce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sell at every stage of your business. From the launch your online shop stage to the first real-life store stage, all the way to the did we just hit a million orders stage? Shopify's there to help you grow. Whether you're selling scented soap or offering outdoor outfits, Shopify helps you sell. Wherever and whatever you're selling, Shopify's got you covered. Sign up for a $1 per month trial period at shopify.com/try. Go to shopify.com/try now to grow your business, no matter what stage you're in. Shopify.com/tr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我在奥克兰自己家住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厅，喝着新西兰特产的 Flat White 咖啡，在这里录制这期播客。旁边呢是很多不同的人啊，有推着小孩儿出来散心的妈妈，有运动完之后在这里喝杯咖啡补充一下能量的健身达人，也有一些老人在这儿喝着咖啡聊着天，一切都是和往常一样。但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非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呢，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那么新西兰呢，也已经有六例确诊，而且已经关闭航班什么的。那么关闭，这个我就不纠结这些技术细节了啊，你们都清楚了，这个关于新冠的这些事儿啊，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这期播客在一开始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前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呢，我关注的前Evernote 的前 CEO 也是创始人 Phil Lipping， 那么他发了一条帖子，他发了两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可以算是我最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是这么说的啊， When economy goes up, sell things. When economy goes down, build things. 也就是当经济好的时候呢，你可以卖东西，但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创造东西。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说我想录制这一期播客的初衷，因为这期播客和目前的大家的生活状态没啥直接的关系，但是长远来说呢，我们都可以在目前有很多不确定情况的时候呢，选择去 build things， 去创造东西。 OK， 那么这是开头的杂谈。那么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如何使用Scrum这个敏捷式的开发管理的工作方法来管理我的个人的这个项目和个人的学习成长计划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其实准确来说就是从新年之后开始，但我在策划这件事儿的时候已经是从去年下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在以前呢是一直使用一个叫做 GTD 的方法 Getting Things Done， 是由 David Allen 创造的一套这个个人任务管理的一套方法论，来管理我个人的一个工作学习和这个产出的一个 framework， 一个框架。那么这套方法呢，我使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它非常棒啊。那么我也在工作的不同的阶段呢，对我自己的这个效率，就是 productivity， 就是这种生产力，是非常的自豪的啊。因为我使用了 GTD 呢，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提升了各方面的这个产出。那么就像之前在做播客有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有说这个，就是我收到过很多类似的反馈，说大狗熊又做这个节目，又读书，然后又什么什么什么啊，又有自己的工作，又做 app 开发什么的。那么 GTD 呢，在其中帮到了很大的忙。但后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停止使用了 GTD。其中的原因呢，我之前专门做了一期节目，也写过文章啊，来讲具体的原因，在这里概述一下吧。就是我觉得 GTD 呢，它可以让我能够快速去反映那些别人的需求或者是别人的挑战，然后呢去创作出一个最好的一个 solution 啊，一个个人能够达到的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但这个呢其实是一个 respond， 就只是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别人有什么需求，客户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什么突发的事件，我都会说啊 ，OK， 我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个 ，OK， 快速的去聊一期话题，讲一个这样的内容，然后组织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事儿。但这是意味着我是 respond， 是反应，或者说对于别人的任务，对于外界的这种信息呢，我的生产力非常的高。但我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集中我自己有限的这个工作时间和精力，来面对那些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我在找不同的方法，于是呢 Scrum， 也就是敏捷式的这套开发方法，这套工作框架呢，就慢慢的进入到了我的视线。那么 Scrum 呢，这个话题之前我也专门做过一期播客节目来聊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就是 Scrum。 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我也会把往期节目相关的内容呢贴在下面。那么可以这么说啊， Scrum 呢，它是一个以一个针对不确定性为主的就是像软件开发，或者是像这个项目数字项目的这种开发呢，会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在之前你无法预料到。那么 Scrum 呢，就是面对这种环境的一个很优秀的一套团队式的工作模式。但它比较适合对于像小型到中型的这种团队，然后呢来对于一些需要持续性提升的这种项目呢去进行开发。那么比如说像软件呢，就是最具体的例子。那么通常软件的团队都是不会太大啊，一个小组可能就是6、7个人、7、8个人，那么来负责其中的一个模块。那么在初期你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以往的这个项目管理呢，会在一开始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这种工作计划，瀑布流式的工作计划，然后哪一步要做什么，哪一步要做什么。但实际在进行的时候，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新问题、新挑战，那么需要去做灵活的面对。那么 Scrum 呢，就是针对这种项目的不确定性来进行的。那么对于我个人的项目来说呢，其实同样的，我需要将 Scrum 这套方法呢整理成一个适合个人使用的一个方法。那么之前它是一个团队合作，另外呢就是说我需要去设计一套自己的这个模式来使用这个 Scrum。 那么作为一个设计师呢，我也使用了一个设计的思维模式啊，来整理我应该如何去将这个 Scrum 这一套方法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首先我去 思考，就是为什么和 the why， the why， 还有做什么 the what， 还有 the who， 是谁去做，还有 the how， 就是具体怎么去做。那么这几个问题回答了以后呢，才开始进行具体的将 Scrum 变成个人的这个 personal Scrum 的这套方法的这个具体的实践啊。那么先来说一下 the why， 就像我刚刚说的 ，GTD 对我来说呢很棒，但是我现在呢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想把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呢聚焦在一些最能够产生价值的东西。那么我需要把这些事情呢，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在这些事情，能真正创造价值。那么这个是原因。那么 the what 呢是为什么？是做什么？那么就是创造一套这个个人化的 Scrum 的工作模式。那么第三呢 ，the who 就是我啊。那么目前来说呢，就是自己去做啊 ，just me。但是呢，如果是需要和别人进行互动，他也需要能够在其中呢提供一些这个相应的帮忙。OK， the how 是如何去做？那么如何去做呢？在之后的就接下来的这期节目的内容里面，就是 the how。OK， 那么背景大家都知道了啊 ，Scrum 这套敏捷式的软件团队开发用的这个工作方法。那么我要面临的挑战呢，是将这套方法变成自己能够管理个人项目的一套方法。那么我目前的情况呢，是 GTD。已经不太适合我目前的这个个人项目管理和个人任务管理的这个需求了啊。那么我需要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自己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OK， 那么这个就是这期节目的一个可以算是 background 啊，故事背景。接下来就来看我具体怎么去做的。 OK， my personal scrum。在一开始创建 Scrum 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步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明确的，就是知道你的一个方向 ，Know your orientation， 或者说 Know your directions。这是我在开始创建今年自己或者说这个 Scrum 的这个工作方法之前呀，我在。去年年底就开始想，我今年就2020年，自己有哪些方向，有哪些，这个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最能够证明产生自己价值、自己做起来最开心的事情。那么我一共列了有五个方面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健康方面的 ，be fitter， 那么。变得更健康，我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但在这里就不分享了。那因为这个健康的目标感觉好像很私人的样子啊，实现了再说。然后另外呢是这个 content creating， 那么创造有价值的内容，比如说是视频啊、音频啊，那么这期节目就算是 content creating 其中的一个任务。OK， 那么这个是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方向呢 ，senior designer。那么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专业上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年呢成为一个更加资深更加专业的这个设计师，那么具备具体的能力和思维模式，还有具备能够这个阐述和影响别人的这种能力。 OK， 这个呢是其实还挺难的。 OK， 然后另外呢还有两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目标啊方向啊 personal 这个 financial 还有这个 family fund family financial， 那么这两个也不细说了啊，因为这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类似的这种就具体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计划和方向。那么这是我的几个方向，确定了以后这个方向之后啊，你之后再确定自己这个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可以围绕这些方向来做。比如说现在你说哎，我想这个成为一个资深的设计师，那么要做些什么事情能够推动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前进呢？你可以把这个自己要做的任务都朝这个方向去规划一下。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确定了自己的这个 orientation， 就是你的方向之后啊， 最好再确定一两个目标。那么比如说成为一个资深的设计师，这个是我的今年的一个方向啊。那么我的目标呢，其中拆分出来就是资深的设计师可能会涉及到需要能够组织这种训练营和工作坊啊 workshop 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组织两次这个公开的 public workshop， 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个 workshop facilitation 这种能力啊，就是工作坊的组织和这个策划和执行能力。那么另外呢，也有其他的一些目标。那么你可以把这种方向呢再结合一两个目标，然后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说，我没有那么就是对自己要求不是那么太夸张啊，我不想弄得那么感觉就像另一份工作一样，也没问题。比如说你就想，就是今年我就想去这个非洲大草原去看一看野生动物，这就是我的一个今年的目标啊，今年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实现确定了以后，你得有一个具体的就是计划吧，或者说你得具体去做一些事情吧。比如说去非洲需要花30000块钱，那么你怎么去赚到这30000块钱？ OK， 这个可能是你的一个目标，对吧？赚到30000块钱能够去非洲。那么第二个目标可能是确定一个计划，然后能够这个真正去一趟非洲。 OK， 那么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赚钱，这个目标听起来好像更关键一点，如果没有钱的话你根本无法动身的。那么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你在今年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把这个事情再拆分出来，比如说接下来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朝着赚到30000块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更进一步呢？那么这就是知道你的方向，知道你的目标。它严格来说这个步骤啊不属于这个 Scrum， 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领域，但是它又非常的重要，所以需要大家在开始做规划之前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计划，列出来你今年大概有哪些方向。而且我觉得就是列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一方面是接近实际，但另外一方面呢稍微垫着脚能够跳着够起来一点 OK， 那可以的。比如说你去年业余时间赚了这个20000块钱，那么这个是你去年在工作之外啊这个业余创造的收入。那么今年你给自己定一个我要赚3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它就是比去年有一个提升了，可能很就30%啊，听起来还是不少。那么跳一跳也许能够够得到啊，也许够不到，那么这个是你可以去做的这个计划。但如果你去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啊，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去赚这个额外的业余的额外收入，那么突然说今年你要这个赚够这个业余的额外收入去一趟非洲，似乎有点难。那么是不是把这个计划再把这个目标呢再放低一点 ？OK， 那么这个是第一步啊 ，Know your orientation， 大家听明白了吗？OK， 接下来是第二步，第二步叫做 create your backlog， 创建你的 backlog。那么这个 backlog 是个什么概念呢 ？backlog 可以理解为一个待办事项的清单。那么在这个 backlog 里面呢，可以存上就是你针对自己要做的这个方向，这个领域，要可以具体去拆分出来的一些具体的任务。那么所有的这些任务在这个 backlog 里的任务呢，你可以把它细化就是有具体的描述，比如说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你要去这样去做，如何去这样去做啊，大概预估一下需要花多少时间，或者预估一下它的复杂程度有多复杂。那么这个呢是在具体进行这个 Scrum 你自己的这个每一周期的任务的这个设定的时候呢，可以同步进行，就是添加这个 backlog。那它是一个动态的。我举个例子啊，还是举我要成为一个资深设计师这个例子。 啊 ，senior designer。那么要成为一个资深设计师呢，比如说有几个方向你需要去提升啊。我刚刚说了其中一个，比如说这个 workshop facilitation， 就是工作坊的这个组织和执行能力。那么可能我需要提升自己的这个交流和表达能力啊，这个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那么这两个能力呢，我要提升它，可能我会想到，哎，怎么去提升？那么我会想到，啊，我加入一个 Toastmaster， 这个 Toast 就是这个演讲俱乐部 ，OK， 头马的这个演讲俱乐部。那么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呢，去锻炼自己的这个演讲能力。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比如说加入头马俱乐部，加入一个 Toastmaster Club。那么，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做的任务，对吧？它是一个可以拆分的。但你要加入一个头马俱乐部，那么至少你得查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有哪些头马俱乐部是能够去加入的，哪些是公开的可以公开申请的，哪些是需要去这个会员去邀请的，你认不认识一些周边的会员可以邀请你进入，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时间，那么在哪些地方会有，你要加入之前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啊，需不需要提供一些材料？另外呢，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然后你的业余时间，哪些时间能够 available， 就是能够有，能够去。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去做调查的，对吧？都需要去查资料，去问人，去了解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任务，就是一个 task。那么它和你提升自己交流和表达能力有关，和我这个有关。那么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么后面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再细化说，为什么我要查资料加入这个头马俱乐部？刚刚我也说了，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公开演讲和表达交流的能力 ，OK， 那么这个是自己的一个能力，那么添加进去，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去这样去做。然后what 呢，其实就是一个 output， 就是最终你做完这个任务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产出，你能得到什么样的东西？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比如说我就是，加入头马俱乐部这个任务的 output 呢，就是找到三个自己所在城市能够适合自己的时间，适合自己啊，找到两个吧，适合自己时间，适合自己的这个开支，然后呢，这个风格和这个就是所讲的话题和这个其他的这个人，能够你感觉适合加入的，然后呢进行选择。那么我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output 就锁定在我需要找到两个这个俱乐部。而不是说你在这个阶段做完调查什么的，查了资料了解了，但最终你还是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去做。那么我的这个任务确定了之后呢，我就知道啊，我下一步当我有了这两家俱乐部，而且甚至我都具体去试过这两家俱乐部，都试过一两次会议之后，那么就接下来的就是做出选择啊，是去哪家啊，然后呢就具体去提升就行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the what， the how， 那么就是怎么去做咯，怎么去做这个调研啊， find out， 找出两家适合加入的这个头马俱乐部。那么你怎么去找啊，这些这个就是自己去细节化。但这个我觉得个人的项目没有必要在项目描述的时候写那么复杂，因为你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你自己可以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然后 the who， 谁去做，那么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就是你嘛，对吧？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可能过程中你需要去和别人去聊，比如说你周边已经有人参加过头马，假设啊你在自己朋友圈里面看到过有人说啊，我参加了一个 Toastmaster Club， 那感觉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你可以就列出来，比如说啊，我在自己的联系人里面询问一下参加过头马的这个其他的人，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体会是怎么样的，那么你就可以列出来的 who 还有哪些人参加过的，甚至你专门去问一下，这个公开询问一下有哪些人参加过，对吧？然后或者你可以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把自己查到的其他人呢添加进来。 OK， 那么这个就是 create your backlog， 创建你的这个 backlog。 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的，就是在创建这个 backlog 的时候呢， 我不会把每一个项目写刚刚说那么细，那么我会把这句话或者说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描述先写清楚。比如说刚刚我说了啊，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交流表达能力啊，选择参加头马俱乐部。那么我的任务呢可能是确定两家能够共选的这个头马俱乐部啊，以进行下一步的决定是否参加，具体参加哪一家。那这个是我的一个任务。那么后面刚刚说的那些具体的谁呀，然后这个怎么去做呀，这些我就不会在这里描述的很详细，因为后面我们可以再进行这个 plan， 就是做具体的这个周期规划的时候来把这个细节呢再完善。 OK， 那么找一点时间把自己的这个 backlog， 就是针对你不同方向的这个代办事项呢建立起来。而且在建立的时候啊，不要是那种想到以多为怎么说，就是不是不用那个太纠结于细节，你也不用太带着批判的思想说这个可能没用啊，这个可能没用，我就不用加进去了。你先填进去，后面可以有一些时间去进行整理。 OK， 那么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但在创建之前啊，一定先想一下这个和我今年的要做的方向有什么样的联系。如果没有联系的话，那么是不是我就先不要放进去，先不要写进去了，或者是一些这个业余的这个休闲时间的休闲的一些项目，我就不写在我的这个个人提升的这个 backlog 里面了。 OK， 这个是第二步，创建你的 backlog。 第三步呢是这个 plan your sprint， 规划你的每个周期，你的每个冲刺周期啊。我不知道这个 sprint 在中文的这个敏捷开发里面它怎么翻译的。那么简单解释一下 sprint 呢就是一个周期，也就是在刚刚说的这个 scrum 的这个工作方法里面呢，它是用 sprint 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每天去做的任务的一个周期。那么这个 sprint 呢有的时候是通常是两周啊，两个星期，也有呢会是一个星期或者是四个星期。那么两周呢它比较适合，因为两周呢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沟通协调和准备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是sprint 的一个概念。那么刚刚我说的这个 plan your sprint 就是规划，比如说你接下来这两周算是你的一个 sprint 周期。那么这个周期从下周开始再到两周后结束，那么在这14天时间里面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个 sprint， 把你的这个backlog 里面的这个任务啊一的选了放在你的这两周里面，然后对自己这个有一个真实的真诚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不要放太多你做不完的啊。另外呢也不要这个就是过度的承诺啊，说我这个事儿我一定能够做完那么一定是放自己能够做的这些事情放在你的这个周期的这个规划里面。那么在做之前啊，我的建议是说你先预估一下每个周期每个两个星期之内呢你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你真正能够花在做自己项目上。我自己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一开始第一个 sprint 周期呢我是这样想的啊，我周末每个周六和周日呢可以花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每个周末可以有4个小时我用来做自己的时间。然后呢每天我下班这个回家带孩子啊，到孩子睡觉9点多，也就九点半到10点半，那么这个阶段呢我应该因为我一般11点左右睡觉，那么中间晚上花1个小时的时间来做点自己的事情应该是 OK 的。那么理想状态下呢早上我可能会早起啊，理想状态打着引号的，那么早上再花半小时，也就是每天可能平均至少能够花1个小时吧。那这样的话周末4小时平时 白天五个小时，那么就相当于是一周可以有九个小时喽。那么两个周呢，大概有十八小时，但我觉得理想状态呢，可能就能够有个十五小时左右能够用上的时间。于是呢，我在做自己的这个sprint 规划的时候呢，我就会放上，比如说假设每个任务，我就会放上三个平均需要五个小时完成的一个任务，三个任务放在我的这个周期里面。我说我这周完成这三件事儿，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因为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每周有十五小时有效的高质量的这个时间花在个人的时间个人的项目上。因为很简单，比如说晚上回家，当你累了一天，上班累了一天，回家再做饭，做完饭洗碗，然后带孩子玩这个读书啊，然后哄他到睡觉，那么等到他九点多睡觉以后，那会儿我觉得大部分人啊是没有这个 energy， 没有那个精力能够在高质量的去做点个人的项目的。因为我是做不到了，我是经常晚上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做点什么，结果完全做不到。 OK， 那么这个大部分晚上的时间都是摸鱼，然后刷微博刷微信等等。所以最终其实包括周末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周末吃完午饭，本来你说想这个孩子睡午觉，然后做点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也困了于是呢也睡了一个午觉大半天又没了。类似这种呢周末也花不了两个小时。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说预估的时间是十五小时，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十五小时。那么这个是我就可以在后一个周期去调整，这个是之后要说的了。我现在要说的就是 plan your sprint， 就是计划一下，比如说你这周你这个 sprint 这两周真正有十小时可以花在个人的项目上，那么你就把大概能够在这十小时完成的这个工作项目呢放在这个你的这个 sprint 你的这个周期里面，就是这个周期这两周我要做这件事儿。 OK， 另外呢这个在这个做你的这个周期的计划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是额外的，就是说你单独可能放半小时的时间甚至一小时的时间来规划一下你接下来这两周的这个 sprint 要做哪些项目，要做哪些任务，然后这些任务的优先级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能完成，然后你在做这个项目做这几个任务的时候大概会怎么去分配，那么需要去做一些这个提前的计划。 OK， 另外呢是 OK， 那么这就是对自己做一个个人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sprint 的一个计划。那么我还是举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是星期天，那么我接下来要从明天开始我的下一个个人周期就是个人的 sprint 就开始了，我的第六个 sprint 就开始了就每个 sprint 你可以给它取名字，比如说这个 ABC 啊，或者一二三啊，或者用人的名字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这个顺着取下去都 OK。 那么就每个 sprint 呢我接下来这个周期是我的第比如说 sprint 五，第五个周期，那么我会给我放四个项目，从我的那个 backlog 里面选，比如说 senior designer， 那么这里面我有一个上一个网课，那么这个网课我预估可能这个网课我需要花五小时能够上完这一节那么它可能长期需要几十个小时，但其中这一节这一章的课程呢需要五个小时。 OK， 那么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这个下一个两周里面，我要把这个事情完成上完这个网课。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我会找一个比如说这个 fitter me 啊，更健康，那么可能我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做一下这个饮食健康方面的这个调查 research， 去找一找目前去做出一个计划是目前最适合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饮食的一个计划饮食的一个策略。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人在新西兰，那么我能够买到的食材哪些是 我自己最能接受，然后也是最健康的。OK， 那么类似这种可能我也做了一个计划，说我需要大概4到5个小时去做一下调研啊，查一些网络的资料，然后呢，在自己周边的这个，比如说超市啊，然后这些里面去搜一下，问一下别人的意见啊。比如说以前我没有试过这个蛋白粉，不知道它的这个效果啊如何。那么可能我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说我接下来这个周期呢，这个事情大概花5个小时，然后另外呢，可能我会想其他的，就是再找一些时间，能够再找一些任务能够放在这个周期里面。那么这就是你这个周期的一个计划。 OK， 这个就是第三步。其实真正做快的话也很简单，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大概就能够完整的规划完。然后你把这个任务放进去之前呢，对它的描述可以再深入一下。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创建自己的 backlog 的时候不用写那么详细，但是在plan 你的这个周期的时候呢，就需要把它规划的更加详细更加具体了。 OK， 这个是第三步， plan your sprint， 规划你的周期，规划你的 sprint。 OK， 喝杯咖啡。接下来是第四步，OK， 接下来第四个步骤， Daily Board Game， 每日的桌面游戏啊，或者说这个板子的游戏。这个其实是我写的一个双关语了。这个 Scrum 或者说这个 Agile，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任务板来管理你要做的事情，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你已经完成的事情，然后让整个团队的人知道谁在做什么，然后做到什么进度了，然后哪些东西是落后了，哪些东西是还可以这个再次深入的。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对我来说更容易让自己的这个注意力聚焦在你之前承诺的要完成的事情上。那么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平时都会觉得，哎呀，我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你在做这个自己的这个任务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突发的事情，那么我想去再弄一下，或者说临时做一些精力的调整，这个是最正常的。那么比如说我给自己确定了这个工作的周期啊，这个周期里面呢，我要做这个上一个网课啊，关于设计的课，然后做一个个人的这个健康的计划，然后呢再花5个小时做一下这个 content creating 啊，比如说这个用这5个小时去写博客的文章，或者是录制播客然后上传。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突然你发现，哎，有一个新闻热点事件你很想去聊一聊，而且你也能够去聊一聊，然后你就会想，那我是直接就去做吗？如果你直接就去做这个事儿，完全不考虑你之前的这个 sprint， 你规划的这个 sprint 这个计划的话，那么这个 sprint 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去做判断的，比如说你去想，我如果去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个临时的这个突发的事件上，它对我的这个创造的价值是不是比我之前计划的这个价值更高？先问这个问题，如果是 OK， 那你就说明你可以做，你可以把之前规划的事情暂时放一放或者拿出。如果不是，那么你就继续坚定自己事先做好的这个策略啊，去完成自己承诺的事情。那么另外呢，是再去想，我是一定要放在现在这已经在进行这2周之内去做吗？还是就是你是要是马上去做出及时的反馈吗？还是说我可以放在接下来就下一个周期你可以创建一个 backlog 放在自己的下一个周期里面，下一个 sprint 里面去做。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在下一步去做。那么有的事情其实看似那么紧急，仔细想一想，它是可以在2周后再去做的，再深入一下，你再去
你再去进行具体的执行的，那么 OK 你就可以放在下一个周期。如果的确是放在现在这个周期的话，那么 OK 你就把之前的已经放在这个周期里面的项目呢，选择一个低优先级的，或者说它创造的价值相对其他的任务要低一点的这个任务呢，把它挪出来放在这个 backlog 里面。也就是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啊，不一定是艰难的决定，但一定是你需要去亲自去做的一个决定。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突发的一个 X 这个事件，同样需要四五个小时去完成，你之前计划了三个项目分别需要花五个小时来完成，那么这个是你下一个周期要去做的事情。那么这个突发的事情来了，你要把哪个项目挪出去呢？你不可能因为基本的前提是你只有十五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哪个项目要被你挪出去，你必须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当你回答清楚了，就是也是一种承诺之后呢，你就能够再次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完成了。那么这个是进行这个每天的这个工作计划的时候呢，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不确定的问题。那么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第四步是 daily board game， 就每天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板子。这个板子是什么概念呢？就像我刚刚说的 ，Scrum 呢，它会把to do 要办要做的事情 ，doing 正在办的事情，还有这个done 就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呢，都放在一个大的一个板子上。然后最初或者说我个人觉得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直接用一个物理式的一个板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拿一块黑板或者就拿一块白板，然后呢画成这个，把它画两根竖线切成三个栏，然后呢就是第一栏是要做，第二栏是正在做，第三栏是已完成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周期要做的事情呢，用这个便签纸啊直接写了贴在上面，那做完的是正在做的事情就挪到 doing， 做完就挪到完成，这个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当然也可以使用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方式来管理，那么我自己呢是用这个 Notion 这个软件，然后它里面呢有这个 Scrum 的这个板子啊，那么就是它的这个也叫看板啊，然后把这些任务呢放在里面，那么当你完成了就挪到后面，那么可以主要是方便存档。因为我用这个我是现在实际上是两种方式都在用啊， digital 的就是数字的这个看板也在用，然后呢这个物理式的板子也在用。我在自己的这个家里的电脑桌上方呢有一块中等面积的一块板子，然后呢我就把我自己这个周期要做的事情呢写成便签纸贴在上面，做完了就挪到那个最侧边非常的直观，非常的有效。但数字化那个板子呢，我在做之前的这个规划的时候，就 planning 的时候呢就创建好了。而且它的作用是在于当这个周期的你的项目做完了以后呢，那个东西数字的数据还在那儿，就资料还在那儿，那么以后你要去查啊，我比如说我在今年快过完的时候再去查我今年一月份做了什么事儿啊，那么我就可以去看自己当时存的这个 board 在这个电子的这个文档里面，在 Notion 里面存的这个 board 那么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是每天去做的事情。那么 Scrum 还有一个原则是还有一个例行的仪式呢，是每天会有一个 stand up， 就是每天团队呢会有一个十五分钟的一个开会，然后每个人说我昨天做了什么，今天要做什么目前有没有什么障碍。那么这个原则呢对个人来说其实也可以适用，就是你也可以问自己说我昨天做了什么，今天要做什么，有没有什么障碍。那么比如说我昨天我查了这个资料，今天呢我要这个具体我查了，比如说我昨天查了托马俱乐部的资料那么今天呢我要锁定这个四家俱乐部，然后给他发邮件或者打电话去问具体的这个加入的情况能不能去试课那么障碍呢可能是我今天工作到八点，那么没有合适的时间去打这个电话但具体解决呢可能我在午餐的这个间歇的时候去打电话 OK， 那么你可以每天去问自己这个原这个，就是执行的情况。OK， 这个是第四个步骤 ，Daily Board Game 每天的这个板子的管理。最后一个步骤啊，第五步 ，Ritual Improve and Loop 回顾可以用国内的类似的语言可以翻译成复盘啊，然后提高还有循环。那么就是在每个周期要做完的时候，一般是在最后一天。比如说我这个周期在今天结束啊，那么我可以去整理一下我这个 spring 做了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没做，有哪些东西呢是我觉得我在完成这个周期的时候做得很漂亮的，或者说这个工作方法很不错的，有哪些事情呢是我之后可以去提升的。那么这个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么比如说我会在这个整理的时候发现，哎，我这个周期规划了三件事儿，完成了两件半啊，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就可有效的能够用的工作时间呢有点太过于乐观了。那么这个是之后在规划的时候呢，我可以再保守一点，或者说再接近真实一点。比如说每周我只有七个小时的有效时间 ，OK， 那么或者每周我只有五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么只规划总共十个小时的这个任务，而不是规划十五个小时的任务。那么这个是每周每个周期每个 sprint 结束之后你都做一个回顾。然后之后呢是the loop， 就是循环吧，就是每两周呢做一下这样的一个整理回顾计划，然后呢开始每个周期的执行。第五步其实就那么简单。那么在 Scrum 项目管理里面有一个叫 Ritual 的概念，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复盘。那么这个是团队一起做。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呢，一个人去做整理呢会有一些盲点，但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至少你要去做这个回顾，而且要尽量真实的去做这个回顾啊，就是你真实是怎么样想的，有什么问题呢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是越真实呢越能够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去提升。然后另外呢是在 Scrum 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 Showcase。 那么 Showcase 是这样的，一般在每个周期结束之后啊，比如说产品的团队啊，就是开发软件的团队，他们完成了一个新功能了，然后会在这个 showcase 的时候呢向大家进行一个展示，说啊，你看这个周期，比如说我做完了一个设计稿，然后这个设计稿是什么样的。那么通常是这个程序员他们比如说真的把这个功能做成了一个 demo， 做成了一个演示，那么是可以在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用一个 showcase 的时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个是我完成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别人有问题呢也可以提问。我个人觉得 showcase 在个人的这个 scrum 里面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完成的东西了，比如说你真的是上完一门课呀，或者是真的是这个做了一个画了一幅画呀什么的，就这种已完成的项目的话，你觉得能够拿出来展示的，那么 OK， 就在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用某种方式和别人分享一下。那么因为现在个人的项目分享也有很多，对吧，你可以最简单你可以在自己社交媒体上就和别人分享啊，比如说我近期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如何如何如何啊，把它的前因后果讲一下，然后有展示的视频呀图片呀什么的拿出来展示一下，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showcase， 和朋友和同事或者是和自己的家人呀这些分享一下也很不错。那么这个呢可以获得一些别人的反馈，然后呢推动你往前走更多。那么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今年任务就是公众号，然后每周写一篇文章啊，如何如何，那么就很好，你写完了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周期完成的一个成果，那么 showcase 呢就你就把这个东西去分享出来就 OK 了。好的，这个呢就是整个个人化的这个 scrum 的工作模式的五个步骤啊。我顺便我们从头梳理一下。第一步呢 Know Your Orientation， 知道你的方向。第二步呢，创建你的 Backlog。第三步呢，规划你的 Sprint。第四步呢，每日去执行你的周期上的这个任务啊。第五步，做复盘，然后做提升，还有再规划下一步下一个周期的这个项目，就这么简单。希望能够对你的这个个人的项目或者个人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吧。最后呢，我想说三个自己的这个技巧 tips， 就是在进行具体的这个执行的时候，三个具体的技巧。第一个技巧呢是保持诚实啊， keep it real， be honest。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做规划的时候，对做时间的这个预估的时候呢，不要预估一个理想的值，预估一个真实的值，最好有之前的这个计划。比如说你之前从来没有早起，在七点之前早起，然后你这个下一个周期说，我下周呢每个周期我可以六点起床，然后六点到七点我可以有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就是不真实的，因为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但如果你之前每天晚上可能有半小时时间，你觉得你可以用来读书，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作为自己下一个周期能够用上的这个真实的时间。同样的，你完成的这个事情到底完成多少呢，也是对自己保持真实啊。 OK， 第二个步骤叫 consistency， 也就是保持持续。那么 consistency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也非常重要的。你坚持一两天 OK， 坚持两周呢其实会难一点，然后坚持很多个 sprint 都用同样的这个过程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是更难。但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坚持的话，能达到的这个成果其实非常高的。这一点请我自己深有体会啊，大家可以实际去操作一下。 consistency 这是第三步第二步。第三个最后一个 tips 呢是 find some quality time slot， 就找一些高质量的不受打扰的这个时间块来做自己的项目。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也能够创造出很高的价值，但前提是高质量，不受干扰和打扰啊。那么对于有家有小孩的朋友，这一点更为重要。那么特别像个人的这个时间，个人每天要上班呀，最好是找一些自己在精力上一开始精力值会比较满的这个时间块去做个人的项目，我觉得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我自己现在就计划用早上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个人项目不管是学习也好，不管是写东西也好创作内容也好，用早上的时间在上班之前去做。但我现在还在纠结怎么去早起啊，所以这也是我要去培养的一个能力。 OK， 拉拉杂杂这期节目讲了接近50分钟50多分钟了还是一如既往啰嗦的风格。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有问题的话呢在微信上关注狗熊有话说，然后我会回复或者是微博 i 大狗熊也可以这个直接给我发消息。那么邮件是 bear@beartalking.com， 可以给我发邮件进行这个探讨。OK， 然后我的这个 YouTube 呢好长时间没更新了，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上面会有一些这个视频的学习分享类的内容在上面会发布啊。YouTube 是直接搜索 Bear Talk 就可以找到我。另外更方便的方法我觉得可能就是通过听播客吧，然后听播客不管你在什么平台，在 Podcasts 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播客平台呢收听，然后给出评论，我会不定期的去看的。感谢你的收听，那么也希望你能够创建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这个 Scrum 的方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